我们就要录音就可以开始了。感谢主，今天再次聚集我们在网络上面，我们一起来朝见神，我们一起来敬拜他。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异象、呼召跟使命。那么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其实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呢，其实祝雷分享了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叫做眼光。那么所以他讲到属灵的眼光的重要。那么其实属灵的眼光跟智慧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当我们有从上头来的智慧，雅各书里面讲到有从上头来的智慧的时候呢，那么其实我们就得着一个属灵的眼光。那么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成为基督徒，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我们就发现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世界观，那么这些对于许许多多的观点跟看法，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逐渐开始有了改变。我们的想法就跟我们年轻的时候、跟我们以前的时候就不一样了。那么我最近在带箴言，那么箴言里面大家知道前几章都在讲智慧。那么当讲智慧的时候，当我们去看箴言的描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对智慧的描述，箴言里面讲到几个词，一个是英文叫做 insights， 或者我们中文讲说属灵的洞察力，或者叫做 discernment， 或者属灵上面的分辨的能力，或者我们讲到知识，讲到谋略，讲到学问。那么这些东西在我们学习的过程里面，当我们得着从上头来的智慧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得着了一个不同的眼光来看世上所有的事情啊。所以诗篇73篇，其实我很喜欢讲到诗篇73篇，其实就是一个眼光的改变。当诗人讲到说他看见狂傲的人好像得着神的祝福，他看了他非常的困惑，他不能够明白，但是这一章里面中间有一个转折，这个转折讲到说让他进了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他就明白一件事情，说神把他们放在华地，使他们在沉沦之中。神就看到这个属灵的眼光，进到圣所以后得着一个属灵的眼光，看世上的事情就有所不同。那么这是智慧，从神那里得着的智慧。那我们今天要可以说要往下谈的部分，其实是要谈到异象，谈到呼召，谈到使命。那我今天选的经文在有两段的经文。第一段的经文是在大家如果看一下我们周报可以放出来吗？我不知道周报可不可以放出来哈。但是第一段经文在使徒行传第26章第19节，这段话是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所说的一段话。他说：亚基帕，我故此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那么第二句的经文是在箴言第29章第18节，第29章第18节讲到说，好，我们这个好，所以第29章18节，箴言29章18节讲到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第3章的第1到10节。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到，好，这边有哈。出埃及记第3章的1到10节，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经文，讲到说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什么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 他们所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生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那我们暂时我们就先读到这个地方，那我们先一同等一下我们就一同要来思想这个意象、呼召跟使命。我们低头，我们到主的面前，我们还是有一点点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再一次众人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实在是要来感谢你，我们实在是要来赞美你。我们真是想到说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真是想到说你何等样的爱我们，差遣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是爱。我们今天在你面前一同聚集，我们要来思想意象，我们要来思想呼召，我们要来思想使命，就求主你让我们看见，真是巴不得我们这个世代的人都能够看见主你自己的荣耀，更是巴不得今天我们同处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众弟兄姐妹都能够明白你对这个教会的呼召，你对教会这个教会的意象跟使命，也明白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领受到的意象呼召跟使命。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向你交托，圣愿主你与我们同在，向我们的说话，带领我们进入你恩典的深处。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祷告不废，都是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么我们今天就一同要来思想 这些的经文哈。那么在开始前我要讲几句话，就是讲到说其实这个世代的变动实在是很大的。其实我们讲到说在北美华人的福音的工作，其实要追溯到50-60年代啊，唐医生大概差不多是那个时候到美国来的哈。那么在早年50-60年代开始呢，从台湾来的、从香港来的留学生就一批一批的来到美国，那么就在许多的 campus、许多 campus 就开始了华人的团契。那么在往后的20-30年里面呢，其实华人的团契有人说叫做如同雨后春笋啊，遍地开花，几乎所有好的大学里面都有华人的团契。那么我自己是1983年来到美国，那么80年代初，那么其实在团契里面从中国来的、从国内来的学生访问学者非常有限。那么当早期的时候，其实有来的也大概差不多40多岁的一些访学的一些学者。但是从80年代后期年轻的学生就大幅的增加。那么以至于到90年代的时候啊，其实像我在 Duke 大学的时候，90年代到2000年初期的这段时间，其实在像在 Duke 大学，在很多大学里面 的这个研究的这个 building 里面，大概有一半大概 是中国人。那么多的时候大概一年有30-50万的留学生，那我们就看见在华人的许多团契逐渐的转型成为教会。所以大约有10多年的时间哈，每年到差不多现在这个时刻，就是差不多8月多8月中的时候，大概我们教会里面都有很多的活动，比如说要迎新、要接机、要安排住宿，那学生来了我们帮他办个手机，帮他办个银行的 account， 我们有许许多的事情需要做。那么我们办迎新的时候让许多的这些来到异乡出来异乡的一些心情比较忐忑的学子到这个地方就能够有一点家的感觉。但是今年是很不同的，因为今年我常常觉得就好像一个涌流的河水突然一夕之间就干涸了。那么其实没有人真是想到说中国福音的这个大门在今年是突然的骤然的关闭，而没有留下一个缝隙， 怎么几乎在各大学都没有啊，没有什么访学的学生或者访问学者。那么我记得在早年的时候，团契里面的长辈就常常提醒我们说，把握机会要传福音，要多做主工，因为这个门呢、啊，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关起来的。那么三四十年后的今天，其实我们真的是亲眼目睹到这个门如今关了起来，而我们也没有人知道这个门什么时候会再打开。那么到底神在做什么？那我不是讲到说中美的关系如何，而是讲到说当福音的大门关上的时候，神到底在做什么？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我们今天在北美许多的华人，许多的团契，到底要何去何从？而我们作为一个北美的华人教会，尤其是我们以校园工作为主的这样子一个教会，我们需要怎么样调整我们的策略？我们需不需要调整我们的脚步，调整我们工作的重点？然后是不是我们需要此刻再一同来思想我们教会的意向？那么也不但如此，其实我们也需要评估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评估我们自己生命的方向，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意向，我们个人的呼召，我们个人的使命。所以今天我跟弟兄你们要分享的，其实是要谈到，先谈到什么是意向，我们谈到什么是呼召，我们谈到什么样是使命，到底这些是什么，我们要从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一同来思想。然后第二个事情我要跟弟兄你们谈到是教会的意向、呼召跟使命。那我跟大家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我在北卡的时候我所在的 Summit Church 的这个例子，然后第二个例子我要跟大家谈的是 Tim Keller 在 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 他在纽约，大家有人称他作为21世纪的 C.S. Lewis。 那么他是一个当今教会极为重要的一位人物，那么他有些什么样的意向，然后最后我们很快谈一下我们个人的意向、呼召跟使命，我们在神面前应当怎样寻求。那么到底什么是意向呢？那么意向这个英文字就是 vision， 这个字其实不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所用的词汇，那么即使在基督徒里面我们也并不是太常提到这个词。其实我们基督徒用很多词哈，现代人已经不太用了，比如说我们常常讲交通啊，我们交通以前讲交通是交通号志的那个这个城市里面的交通，我们讲到，但是我们常常讲交通，我们讲拆船啊，以前第一次我记得刚走进教会听不懂什么叫拆船，拆船就是 mission， 对不对？我们拆人出去传福音，这个就叫拆船。所以我们以前讲拆船，我们现在讲 mission， 大家明白？那拆船以前听不懂。那么我们讲慕道，慕道友啊，慕道就是渴慕真道，对不对？所以教会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词，我们不是那么容易明白。但是到底什么是意向？我们先来看我们今天选的三段的经文。那么第一段的经文呢？讲到保罗曾经说在亚基帕王面前所说的，他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那大家对保罗的生平应当是有一定程度熟悉的，那么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严谨非常敬虔的法利赛人，他热心于律法，他对于律法上面的规条他非常的熟悉，然后他尽他一切能力他去守律法。那因为他去守律法，他事实上在开始的时候，在这个教会开始的那个阶段，他是逼迫基督徒的。那么斯提凡的死跟他有所关联。那我们看见说他那个时候他逼迫基督徒，他甚至领了命令，他用刑去逼迫基督徒，甚至逼迫基督徒，他自己讲，他说我逼迫基督徒说一亵渎的话。那么他这样子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在他有一天往大马色的路上，领了这个犹太人这个会堂里面的命令，要去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看见大光，然后圣经就讲说他听见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扫罗那个时候保罗叫做扫罗，他就问了一个问题，说主啊你是谁？然后主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然后保罗后来就讲到，他说，主说，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见证，把你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事证明出来。所以你留意到这里面两个事情，讲到说你所看见的、你所听见的事情，我要让你能够把这些事能够证明出来。所以保罗他一生劳苦，到最后他在亚基帕王希律亚基帕面前受审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所以你就知道一件事情，异象是从天上来的，这是保罗所说的。那第二个事情，我们刚刚读到经文，在箴言第29:18里面讲到说，没有异象，民就怎么样，就放肆。其实没有异象，民就放肆这一句话呢，其实很多的英文的翻译，大部分的英文的翻译是讲到说，没有异象，民就 perish， 民就灭亡。那当然也有的翻译就是民就放肆，就是民就 run wild， 有的翻译说人民就会 run wild， 就会放肆，就会四散 run wild， 或者叫做 unrestrained， 英文讲说 unrestrained 或者 cast off restraint， 意思就是民就会放肆。唯一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所以当一个以色列的国家，如果他们肯跟随神，他们有意向在跟随神，他们去遵守这些律法，那么他们是蒙福的。而一个国家他没有意向，他不晓得不认识神，那么这个国家始终要灭亡。那么第三段的经文讲到说，摩西怎么样看见神所描述的那个流奶与蜜之地，那是神亲自告诉他的。那么这个是神的意向，等一下我们再来谈。但是我们现在要从出埃及记的第三章，从一开始我们要先来看第一节，我们要从第一节到第十节很快把它看过去，然后我们再来思考意向是怎么样一回事情。那么这段话里面讲到说，摩西在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那么其实你要知道摩西的背景大概是怎么样，大家大致上应当都知道，就是讲到说他从小，他虽然是希伯来人，他是利未人，他从小在埃及的皇宫里面长大，他是被埃及的女儿当年从河边的蒲草箱里面捡出来的一个孩子。那么他后来就成为法老女儿的儿子。那如果你记得圣经上讲说，摩西这个名字 Moses 这个名字就是从水里拉上来的意思。你看到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知道他自己是希伯利人，他就不愿意享受所谓的最终之乐。于是他有一次他到了希伯来人当中去看他们所受的重担，他们做苦工，他们成为奴隶做苦工，看见一个埃及人打一个希伯来人，于是他看看四下无人，就把这个埃及人打死了。打死了以后来这个事情暴露出来，人家知道这个事情，于是他逃走就去了米甸。米甸在什么地方？米甸是在阿拉伯半岛的西北边，它在红海的东边。那是一个山区，有许多岩石的一个地方。那么于是呢，在40岁的时候，摩西逃离出法老的皇宫，他去了米甸的山区里面，他住在山区里面，他结了婚，那个是他40岁的时候。但是当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节告诉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是40年之后，摩西这个时候已经垂垂老矣，已经80岁了，他还在放羊。那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不但是在放羊，而且在放谁的羊？他放的羊还不是他自己的羊，他放的羊是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你可以想见，其实摩西在那40年里面，其实他是相当潦倒的，他过的生活也是一个相当单调乏味的一个生活，跟他在埃及的生活不可同日而语。那我们如果是他，我们中间几位年长的，如果80多岁了，其实这个古莱西的年龄其实好像也不需要有什么雄心大志，我们的医生好像不过也就是如此了。但是神对摩西 的生命有他自己的安排，有他自己的计划。于是在一个非常平凡的日子里面，摩西仍然如往日，他在放着他的羊，却与神不期而遇。那对于摩西是一个不期而遇，但是对于神，这个是一切在他的心意，在他旨意里面。但是我们常常讲一件事情，我以前也讲过的，就是与神相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我不知道我们很多时候信主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听了很多东西我们明白，但是其实我们真正还没有与神真正的遇见。那么我们也常常讲一个事情，讲到说人到教会里面来，有的时候人来了教会就不再来教会。大家如果还记得我以前提过这个事情，为什么人不来教会？人不来教会的原因，其实很多教会的专家做过研究的，就是研究里面做出来结果，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到了教会觉得所谓的 boring， 觉得很无聊，觉得教会里面似乎非常的乏味，教会里面人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很单调，一成不变，乏善可陈。这个是有的人到了教会里面的感觉，说 well this is so boring。 那有的人到了教会里面另外一个原因，他不再继续来教会里面，原因是因为他觉得这个是 irrelevant。 英国人美国人讲说 irrelevant， 讲到说这个好像跟我现实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比如说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现在在讲摩西在牧羊，似乎好像有点脱离现实，与生活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我姐姐第一次带我去教会的时候，其实我就是这种感觉，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他们都在敬拜上帝，而我根本不认识上帝到底是谁，所以他们的敬拜对我来讲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那个教会。那么第三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到了教会以后没有人跟他们打招呼的，感受不到教会里面的爱，感受不到有人关心自己的需要。所以我以前提过的，教会应当是 microwave， 是火热的，拿出来的是热腾腾的食物，不应当是一个 refrigerator， 打开所拿出来的都是一个冰冷的东西。所以当有新朋友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主动跟人家打招呼，我们 主动去关心人家，这其实都是我们很需要做到的事情。那么最重要的原因，但是人不到教会的原因，来了教会却不再回来的原因，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在教会里面没有遇见上帝。我们常常讲遇见上帝绝对不是无聊的事情，遇见上帝绝对不是 boring 或者 irrelevant， 跟我们生活里面没有关系的。人如果在教会里面听见上帝的话语，如果人在敬拜里面看见上帝的荣耀，如果人在教会里面感受到神的爱，感受到弟兄姐妹的爱，他迟早还会再来。所以我们常常讲到说，一个聚会，一个好的聚会里面，除了需要有神的话语刺入剖开我们的灵魂，我们需要有真实的敬拜，在那样的敬拜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荣耀。在敬拜里面我们看见神是怎么样的爱我们，在我们跟弟兄姐妹交谈之间我们看见弟兄姐妹的关心。那么所以在聚会里面我们遇见到了神。所以以前我讲过一个事情，我们从年长的长辈里面学到的事情，就是当我们到教会里面聚会，当我们现在在网上聚会，但是当我们教会里面实际聚会的时候，当我们来到跟弟兄姐妹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们不应当只是带着一个领受的心，说我今天要听听神有什么话出来。我们需要带着一个心，其实是每一个人带着心，今天我到面前神的面前来朝见他，然后我到神的面前，我要在这里侍奉他，我用我的声音来赞美他，然后在我们的聚集里面我们彼此分享神的爱，分享我们的见证。那么这些是我们所需要做的。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遇见神从来不是乏味的事情，遇见神从来不是无趣的事情，从来不是与我们生活不相关的事情。那我们今天读到经文，我们看见摩西在有一天他遇见了上帝，但是我们也看见，譬如说约拿，他遇见上帝的过程绝对不是一个无聊乏味的事情。姚敏前几次讲到的时候，讲到以马忤斯路上两个门徒，他们在路上遇见了神，他们的生命就被改变，他们的就火热起来， 他们就喜乐起来，他们原来的忧愁的心就离开了。当主耶稣遇见井边妇人的时候，井边的妇人就说，这个人把我一切所行的都说出来了，他就到处去告诉别人说，我遇见了一个先知，我遇见了一个特别的人。当我们看见尼哥底母，约翰福音第三章，尼哥底母遇见了耶稣，他的生命就改变了。我们看见行淫的妇人遇见了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他的生命也改变了。我们看见保罗，我们看见十二个门徒，我们可以数计不尽的那些被医治的、瞎子看见的、瘸子行走的、聋子得听见的、大麻风得洁净的，哪一个人遇见耶稣会说遇见耶稣是无聊的事情？不会的。所以这是福音朋友，一些慕道的朋友来到教会，我们就盼望他在我们的敬拜里面，他在我们的分享里面能够来遇见上帝。那摩西，我们回到圣经，摩西这个时候他已经老迈，他八十岁，他有四十年非常乏味的生活。我不晓得他也许八十岁了，也许还有一些 arthritis， 但是他有一些关节炎，但是还是需要去牧羊。唐医生跌断了好多肋骨哈，说不定还是谁有给你工作的，对不对？所以神在他年老的时候，在他生活非常乏味的时候，神仍然让摩西遇见他。所以这里面其实有一个事情告诉我们的事情是，不论我们是什么光景，不论我们的景况如何，只要我们愿意去跟随，其实神可以把新的机会再一次给我们，我们仍然有新的机会，我们可以遇见他，可以再一次更新，可以再一次得着力量，可以再一次看见上帝的荣耀，因为他认识我们，那我们都是属于他的羊，他从未忘记我们，那么这是我们心里面可以确定。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说，摩西在那一天他放羊的时候，他到了野外去，然后去他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那何烈山它其实是一个山脉，那么为什么称它做神的山呢？因为何烈山里面有一个山峰就是西乃山，所以大家知道何烈山其实有也就是西乃山，它是同一个地区。那么在那个地方，神曾经颁布他的十诫给以色列人，在那个山上，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其实我们以前读前，我以前分跟弟兄你们分享过，神曾经在雷声闪电、密云、脚声地震、如烟上腾的那样子一个环境里面，神曾经在那里临到西乃山，在那里他显出他自己的荣耀。所以这边讲到说，摩西有一天到了何烈山，就是到了西乃山，然而神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我们讲到说神的使者的时候，你读圣经，如果你有英文圣经，你就去看英文圣经的话，如果讲到说是 the angel of the Lord， 如果他有一个 the angel of the Lord， 我们一般解经神学家讲说，那是耶稣基督在他肉身显现之前，在他道成肉身之前的显现。那如果是 a angel of the Lord， 可能就是天使，但当讲到说The angel of the Lord 的时候呢，是耶稣自己在道成肉身之前的显现。没有几次出现的，曾经对亚伯拉罕显现，曾经对约书亚显现。那么这些显现在这个时刻，在摩西的这个时刻，他是用一个异象显现出来。那用什么样的异象呢？那么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如果你看这里有一个字讲到说，他说我看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其实这个异象跟我们所要分享的异象其实并不完全的一样，这里如果你去看英文的话，英文讲说是叫做 a strange sight， 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事情，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景象。那这个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要特别谈的异象，但是在这里中文的翻译把它翻成异象，翻成一个 a strange sight。 然后神呼叫摩西，摩西说我在这里。那你要留意一件事情，摩西其实虽然在放羊当中， 但是他仍然留意神的作为。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留意到那里似乎有一件特别的事情发生。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是一样的，我以前跟弟兄里面分享过，圣灵对我们说话的声音很多时候是微小的，我们自己需要警醒，我们自己需要在祷告里面，我们需要谨慎。当我们活在神的心意里面的时候，我们要留心神对我们有些什么样的提醒。那么这个时候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然后神跟摩西讲说，你所占的之地、是圣地，你所占的地是分别出来。我们讲过神什么是圣洁，就是分别出来，你所占的地方呢，是神所分别 的地方，所以你要脱鞋。为什么？因为脚一般讲到的是人的污秽，所以意思就是说，摩西你要除去你自己的污秽来到上帝的面前。然后摩西这个时候他说他怕看见神，他就蒙上他的脸，怕，因为怕看见神的荣耀。那么当我们看到第七节，我们再往下看看第七节的时候，第七节这一段话其实是很叫人得安慰的。因为圣经上讲到说，神说，我百姓所受的苦我都看见，我也都听见。然后后面讲了一句话说，因为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所以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困难里面，其实主说，我都知道你们的困难。神不但是知道，而且我们的困难，我们 的苦楚，我们的艰难，我们所遭遇的，神全都知道。那这个就是其实我们生命里面都有苦楚的。譬如说我准备的时候想罗马书第七章，不是，是罗马书，更多后书第七章，保罗曾经讲了一段话，他说，我在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所以你去看保罗，保罗一样内有惧怕的，连保罗都会说他心里面仍然有惧怕。所以保罗不是没有恐惧的，一样会有害怕的时候。但接下来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里面讲说，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不但如此还带来好的消息。所以这边你就看到说，当我们在沮丧的时候，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时候神是那位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就借着提多，在我们的光景里面也是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在丧气的时候，神就借着弟兄姐妹来安慰我们。那如果你去看箴言，箴言25章25节有一句话讲说，有好消息从远方来，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干旱无水之地啊，神就差遣弟兄姐妹拿凉水来给我们，那么这个是神所赐的安慰啊。那么我们再接下来往看第八节就讲到说，神把一个异象放在摩西的面前，说，我要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那么这个是神让摩西所看见的一个异象，那么这个意象就放在摩西的面前，然后接下来说，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所以这段话我们常常讲说，圣经里面大概讲到意象、呼召跟使命最清楚的一段话。那么其实我今天选了这个题目，是因为唐崇荣牧师在2004年的时候曾经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就叫做意象、呼召跟使命，其实是他在台北讲道的时候的一个讲道集。那么在这一个讲道集里面，他提到 definition， 提到定义，什么是异象呢？那么唐崇荣牧师说，异象就是从宝座那里，神的宝座那里所领受了的独特的看见或者独特的眼光。什么是异象？异象就是一个人或者一个教会从神那里领受到一个独特的看见。什么是呼召呢？呼召就是神把他对人的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教会永世的计划叫人能够听见，那个叫做呼召。那什么是使命呢？使命就是神给人叫人去做的一个特别的工作。所以这里面三个事情，什么是异象？异象是神的宝座 我们在神的宝座上领受到的一个独特的一个眼光或者看见。那什么是呼召呢？呼召就是神把他对人的永世的计划叫人能够听见，然后什么使命，就是神给人叫人去做的一个特别工作。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关键，这个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使命乃是建立在意向跟呼召之上。所以大家知道唐崇荣牧师有的时候很喜欢责备人，有人说他骂人，他说我不是骂人，我是责备人，骂人跟责备人是不一样的。那他说什么？他说人如果没有好好听，人如果没有好好的看，那么结局就是乱做一通。因为你以为是你的使命，其实不见得是你的使命。他说这就是许多教会的问题。所以教会要明白自己的意向，明白自己的使命，要听见，要看见，然后你就知道当怎样去行。所以在意象里面神叫我们 看见，在呼召里面神叫我们听见，在使命中神叫我们去行，叫我们去做。那么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属灵长辈以前跟我提过一个事情，讲到说教会里面很多教会所谓的意象，如果你问教会，很多教会所谓的意象，意象就是建堂，意象就是聘牧，或者说意象就是职堂。那也有人说我们的意象就是传福音，其实传福音是一个使命，我们刚才讲传福音其实是一个使命，但是建堂、职堂、聘牧，它本身都是一个教会该做的事情，但是它本身是一个过程，它仍然是不够的。因为建堂以后呢，职堂以后呢，聘牧以后呢，到底什么是我们的意向？所以现在许多的这些年来，过去十多年、二十年，教会许多的这个教会管理的专家或者牧者就会讲到一个事情，就是每一个健康的教会都应当要有一个意向的 statement， 意思说我要有一个图画，我要有一个宣言，知道说我们的意向在什么地方，我们要往哪里去。那我在北卡的时候，我曾经在一个美国教会待了几年，那么有一些弟兄姐妹知道，但是有一些弟兄姐妹并不太晓得，那么这个教会叫 Summit Church， 我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后来成立了一个华人的事工在这个教会里面。那这个教会其实不能说它不长久，它其实从开始的时候它就是一个 Baptist Church， 跟其他的美国小小的一个浸信会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但是在十五六年前，请了一个年轻的牧师叫做 J.D. Greer， J.D. Greer 他其实原本是一个 Youth Pastor， 他是专门做 Youth 工作的。那么他被请来做牧师的时候，教会里面有三百人，他就跟这三百个人在神面前立了一个约定，这个英文是这样讲，他说 We will put everything on the table， 我们愿意把我们生命里面一切都放在祭坛的上面，然后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有责任是要把这个福音传到地极。于是他们在祷告之间，在寻求意象的里面，他们就得着了一个经文，这个经文是在诗篇第二篇的第八节，这一段经文讲到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给你为基业，将地极赐给你为田产。于是在圣灵的感动里面，这个就成为 Summit Church 的意向，而这个意向是把福音传到地极。意向中间的一个 statement 是说，2050年以前我们要在全世界建立1000个教会，在北卡每一个大学城，每一个大学就要有一个 summit 的教会。那么事实上神非常祝福这个意向，所以在过去十五六年里面， summit 从一个300人的教会成长到有300间教会在全世界。在北美除掉北卡，现在大概有12个 campuses 在北卡，Research Triangle Park 有12个 campuses 以外，在全美国另外还有30个教会。但是他有一个目标，他的目标是要得着这个年轻的世代。所以像北卡，我以前住 Chapel Hill， 我们的 campus 1300人里面大概有1000个是学生，大概当地的居民只有200-300人，所以到了 summertime 到 summer vacation 的时候，我们教会就是剩下200-300人了。平常的时候坐满的，我们用学校的 campus 坐满的，但是呢 到了 summer vacation， 我们就没有人了，就没有多少人了。但是在这里面有一个事情，教会有一个意向，他要成为一个 reach out 年轻人的一个教会，而且他要成为一个 multi-ethnic church。 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他在最早的时候，他的白人为主，大概只有 4% 不到 的少数族裔，但是到前几年他已经发展到十几个 percent， 不到20% 的这个少数民族的族群。所以一个教会它是有很清楚的意向。那如果我们去看 Tim Keller 的这个教会 in New York City 的这个 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 如果看他现在已经退休了，他1989年到纽约去成立教会，到2017年的时候退休。那他的 vision， 他的意向就是在城市里面 reach out to intellectuals， 要得着知识分子，因为大的城市里面有许多的知识分子，要得着知识分子，而且不单要得着知识分子，他后来推动一个运动叫做 City to City， 就是要推动在世界的各大城市里面能够推动福音的工作。那么这个是他的意向。其实第三个例子我要给大家举的，其实是我们以前谈过的一个事情，就是Martin Luther King Jr. 马丁路德金。大家记得我们提到过，他在1963年的时候，他非常伟大的一个讲道，他讲到说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就是黑人白人的孩子有一天在这个国家是都得到同等样的机会，他有一个多种族融合的一个梦想。那么这个梦想其实也是他的意向，因此他带领许多的人朝那个方向努力，然后许多人他自己也牺牲掉他的性命，那许多人牺牲他们的生命。那么当我们讲到意向的时候，我给大家这三个 example 以后呢，其实你如果留意的话，其实在中文的圈子里面，其实我不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听过一个词，但是在这些年里面有一个词是比较风行的，这个词叫做愿景。大家有没有听过愿景这个词？还是台湾用的比较多，我不知道国内是不是也一样使用的。但是有一个词，这个词叫做愿景。那么什么是愿景呢？愿景其实它是 vision 这个字过来的，但是它的意思就是你自己或者一个公司或者一个组织，他对未来的期望，他对未来的盼望，他的对未来的，或者我觉得有一个很好是未来的展望愿望，看看你要去怎么样讲它。但是就是我对我的人生，我对我的公司未来有什么样的盼望，未来的目标到底在什么样的地方。所以如果你去看 Tesla 造电动车，他有一个 vision， 他要希望大家都拥有电动车。 Amazon 他有他的意向，或者说他有他的愿景。 Google 有他的愿景， Facebook 有他的愿景， SpaceX 有他的愿景，最近发射一个火箭升空，非常的成功，回收。那么他的愿景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读到知道说 SpaceX 的愿景是什么。我问我儿子，我说我儿子知道，那 SpaceX 的愿景是什么？ SpaceX 的愿景是要在火星殖民，这是他的愿景，他的 vision， 他所看到未来，他盼望能够看见的事情是火星殖民，而且降低太空运输的成本。那么这个是他的意向，或者说他的愿景。其实这样子例子是非常多的，譬如说举一个例子来讲，再举一个例子 Walt Disney， 迪士尼。他从看画卡通开始，到最后他有一个愿景，这个愿景是要成立 Disney World， 所以后来在加州成了 Disneyland， 后来到了 Florida 成 Disney World。 我住在北卡很多年，我们到北卡，你有机会去北卡的 Outer Bank， 它是一系列的小岛，长长的，在北卡海岸的外面有一系列长小岛，叫做 Outer Bank。 Outer Bank 很出名的事情 是什么事情？就是莱特兄弟在 Kitty Hawk 第一次试飞飞机，那 他有一个飞行博物馆在那个地方，所以飞行是他的愿景。但是其实我们要留意一个事情，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好，就是一个人的公司 或者人的组织它有它的愿景，这是很好的，这英文也是 vision。 但是我们当我们基督徒讲到 vision， 讲到意象的这个字的时候，其实我们所讲的是从神所宝神的宝座所领受的一个看见，跟世人所说的愿景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那么世人的愿景是人的期盼，那世人的愿景也可以成为巴别塔，因为那是人的野心。我们看见世界各国都喜欢盖高楼，中国也盖，台湾盖，中国盖，是马来西亚还是印尼也在盖，对不对？杜拜也在盖，所以这些国家都在盖。但是盖巴别塔其实可以是人的野心，那很多时候人的期盼可以变成人的野心。但是我们今天所谈的 vision 或者我们今天谈的意向，其实我们谈到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的努力的目标。有人形容说就好像赛跑一样，赛跑其实是有终点，赛跑的时候一定是努力的跑，在场上努力的跑，要快快的跑到那个终点。所以这是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九到十五节， 我相信经文上面有的。那么就讲到说，保罗说我要竭力追求，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面照我所要得的奖赏。所以什么是我们的标杆？什么是我们的方向？什么是我们的终点？那么什么是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的意向，或者我们教会的意向？所以当我们看保罗的时候，我们看保罗他是有意向的人，因为他讲到故此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那个意向。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保罗屡次的冒死，你如果看哥林多后书里面看到保罗屡次的冒死，他怎么样的辛苦的走了三趟的传道旅程，就是在使徒行传让我们所看见的。然后他怎么样甘愿去罗马去被捆锁，为什么他做这些事情？因为他得了意向，他得了呼召，他是在外邦人中做使徒的。他得了那个意向，得了那个呼召，他被主的爱所激励，他听见，他看见，于是他就照着他所领受的去行。那如果一个教会明白自己的意向，明白自己的呼召，又愿意努力的去跟随神，那么这个教会就不会奔跑没有定向。保罗曾经这样讲，奔跑，我们奔跑不是没有定向，斗拳不是在打空气的，在拳击的时候不是对着空气打的。有很多的教会，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来聚会，每一个主日聚会，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们每周的聚会，然后我们打打招呼，但是我们却不明白到底神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服侍，或者很多时候我看我年轻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服侍都是迷迷糊糊在服侍。所以照唐崇牧师讲，就是这就是浪费生命，浪费时间。然后如果我们没有很清楚的意向，没有很清楚的眼光，没有很清楚的呼召，然后我们就照我们自己所理解的去服侍，那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一个定向。所以我们需要了解我们的意向，我们的呼召，我们的使命，我们需要了解神所托付给我们。那么我必须承认一个事情，就是我记得我最早的时候，我听见 Summit Church 讲说2050年前我们要建1000教会。我最早听到的时候我是一笑置之啊。为什么呢？你何曾看见过有教会在三四十年里面可以建立1000的教会吗？我第一次听见的时候，我实在觉得这个实在太夸张了。做基督徒30多年，没听过这个事情。但是直到2014年的时候，当 Summit Church 在 Durham Bowl，Durham Bowl 是 Durham 的一个小联盟的一个棒球场，Durham 很出名的，有拍了一个电影，就叫 Durham Bowl。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电影，在 Durham Bowl 的这个棒球场 ，Summit Church 办了一个布道会。那个时候商美的人数大概差不多3000-4000人，差不多4000人左右，布道会来了12000人，就弟兄姐妹去请人来。在12000人的布道会里面，当天他们在前面，他们凭着信心在前面放了10个禁止， 一天之内洗了500个人，洗到牧师说手已经酸了，但是这不所有的人来都洗的，你来了以后要做很短的10分钟的 counseling， 如果觉得说他可以洗，为他洗。但是当你看见那个事情，然后再当你到了这个教会，每一次聚会的时候，唱诗歌的时候，你的灵就被感动，然后你每一次听到的时候，你就听见这个道是向我说的，这个道是与我讲话的。然后当你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面，每一次进到那里聚会的时候，神的能力就临到你，神的圣灵就浇灌你，然后这个时候你说这个事情绝对是可能的。那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当你看见所有这些年轻，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教会，这些年轻30多岁、40岁左右的牧师们怎么样把自己摆上，薪水不高，但是那个服侍的那个热忱，怎么样帮助弟兄姐妹，那个热忱，那个是极为明显极为清楚的。所以就开始看见这里面不是人的工作，这里面乃是圣灵自己在里面工作。其实 Tim Keller 写了一本书，其实我没有看过，但是我大概知道里面有一些内容，写了一本书叫 Center Church。 当他讲到 Center Church 之后，他其实据说里面讲了一个事情，他说教会不是只是一个 institute， 不只是一个机构，他说教会其实是一个机构，而且教会也是，它是一个 institute， 同时它也是一个 movement， 它是一个机构，而且它是一个运动。那怎么这样讲呢？他这样讲的意思，因为机构是一个死的东西，机构是一个静的东西，它是一个根基的一个部分，但是在这个根基上面要有活力在上面。那这个活力是从许多人看见同样的意象，然后往那个方向去努力所带来的。所以他讲到一个组织如果没有活力，如果它只是一个 institute， 它不是一个 movement， 它走没有办法走很远。但是如果是一个有活力但是没有组织的散漫的一个节奏，那它会乱套的。所以当 vision， 当一个组织它有意向的时候，或者它有一个愿景的时候，这个愿景会激动人心的，这个意向会激动人心的，以至于弟兄姐妹看见神已经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托付，然后靠着主的爱激励我们，于是我们就好好的去跑，于是我们好好的去爱神，我们爱人，然后神的名在我们的中间就得着荣耀。然后有一天也许我们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像保罗讲同样的话，说那个美好的仗我们已经打过了，那当跑的路我们已经跑尽了，那该守的道，当守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我们的人生就没有任何的遗憾。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可以交账，作为一个管家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可以交账。但是我在这里要另外再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当我们在讲到群体的意象，讲到教会意象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提到的事情，就是当一个意象，当我们祷告，我们寻求意象，当我们得着这个意象的时候，是众弟兄姐妹都一起应当得着，然后朝着那个方向努力的。我在北卡的牧师他曾经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讲过一个这个叫做 bird dog， 你就晓得什么叫 bird dog。 bird dog 就是打猎去打鸟的时候，那个鸟打下来掉下来以后，远远地方掉下来以后，他有一个专门的猎狗要跑去要找那只鸟。他说有一个Grandpa 跟他的 grandson， 他们两个人在观看这个打猎。然后在观看的时候呢，这个有一只鸟远远的被打下来。打下来的时候，这个老先生的这个他有好多只狗，啊，全部都冲出去了。然后老先生跟他的孙子讲了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吗？等一会儿哈，会出现一件事情。”你看就晓得。他说有许多的狗很快就回来了，没有带着任何的鸟，但是你也会发现这件事情，至终那个带头出去冲出去那只狗呢，他说他是一只非常好的 bird dog， 他会把鸟带回来的。什么意思呢？他说其实很多的时候就像那个一群狗冲出去啊， 为什么都回来了呢？都回来了是因为都只是看到那一只狗冲出去的时候，大家一窝蜂都冲出去，其实他们没有看见那些鸟掉在哪里。出去他们都出去了，跑他们都跑了，但是呢，只有真正看见那个鸟掉下来的那只狗可以把鸟捡回来。那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一窝蜂，但是我们并不真看见那个意象。所以当教会，当我们一起愿意寻求神对这个教会的意象的时候，其实当我们寻求的时候，但愿这个意象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在一个运动里面，我刚讲到在一个运动，譬如说最简单讲，最近 Black Lives Matter 在黑人的命也是命这个运动里面，当黑人上街的时候，他们知道这是我们的运动。我记得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在北卡当 Duke 大学第一次篮球拿到 NCAA 的冠军的时候，整个城为之沸腾啊！警车那天晚上，警车在我们的 apartment 的社区里面开来开去，然后再按喇叭，警车在按喇叭，然后你听到街上的人在喊着说：“我们赢了 ，We won。”什么是 We won？ We won 就 We are part of the team。我们不只是在那里看而已，我们完全融入那个组织里面，那个是那个 We， 那个是我们的那个感觉。所以到底什么是我们的意向？我们的意向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这个教会到底是什么呢？在这个时刻，当 COVID 来临的时候，当我们在网上聚会的时候，我们仍然需要思想的一个事情是，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在这里要得什么？什么是应当是我们的意向？什么是我们的策略？什么是我们工作的重点？那么这些是我们需要去思想。那有一个经文我没有列在圣经里面，但是在生命记第八章七到九节有这样子一句话，生命记第八章七到九节，摩西跟以色列人说，因为耶和华你们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有泉源啊，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有大麦，有葡萄树，有无花果树，有石榴树，有橄榄树，还有蜜，你在那里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里可以挖铜。这个就是摩西跟以色列人意象的分享。当摩西看见那个意象的时候，神让他看见那个意象的时候，他向以色列人宣告说，这个是我们的意象，我们要进那地去。那更具体一点，怎么样来了解教会的意向呢？其实我有一本书，这本书英文名字叫做 Ministry Nuts and Bolts， 华神把它做了翻译。 这本书的题目叫做神学院没有教的侍奉的要项，其中有三个 chapters 在讲教会里面的意向。他举了很多的例子，那么中间的一个例子包括 Rick Warren， 大家晓得 Rick Warren、写 Purpose Driven Life 的那个作者 Settleback Church， Rick Warren 在加州的教会，他是这样写，他1980年的时候，他们把他们的梦想写下来，说什么是对我对我们教会的梦想，或者什么是我的意向。我们的意向是，这个教会是一个是受伤的，是忧伤的，是沮丧的，是 frustrated 挫折的，迷惑的人在这里可以找到爱，可以找到接纳，可以找到帮助，可以找到希望，可以找到饶恕、指引跟鼓励的地方。那么这是这个城 Orange County 的居民可以听见福音的地方，这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可以彼此相爱，彼此学习，彼此扶持的一个充满喜乐跟和谐的地方，这是一个使人生命成熟的地方。我们在这里，我们一起查考圣经，我们有退休会，这是使人生命成熟的地方。这是发掘你的恩赐，发掘你才能，让你投入侍奉的地方。这是差派宣教士的地方，他们有一个目标是每年值一个堂，其实他们在香港有一个堂、然后他讲，他说我们的一个意向是买一块地，这个地有50个 acres， 在加州不容易的，50个 acres， 50亩的地，我们希望它是一个简朴的一个 一个聚会的地方，是我们几千人的敬拜的中心，它是我们协谈的中心，这里面有教室，有休闲，为了我们众人的灵魂、情绪、身体社交的一个地方，而这地方有美丽的花园，让我们可以休闲，这是他们的意向。那什么是我们的意向呢？我们作为一个小小的教会，我们所有的有限，那么什么是我们的意向呢？那以前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我跟泰妍谈过这个事情，有机会跟姚敏谈过这个事情。其实在意向里面，其实在 University Circle 这个地方，这是我们教会所在的地方，这是我们的社区。在这个社区里面，在 Case 的学生当中，在 UH， 在 VA Hospital， 在 Cleveland Clinic， 在这里面我们有一个学生的一个访问学者，或者甚至也许我们可以有医院探访的一个施工。那么在这里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我们能够和谐，我们能够合一，我们在中间我们有圣灵的充满，然后这是一个满溢出爱的一个群体。当神把我们分别出来的时候，靠着圣灵倾倒他的能力在我们的当中，靠着圣灵，神在这里他的名得着荣耀，人在这里得着祝福，在这里疲乏的人可以得着力量的这样子一个地方。那也许这是我们的一个意向，也许这个意向可以更 more specific， 更加的清楚。那么然而当我们如果同时领受这个意向，我们怎么样投身在其中，我们个人做我们能够做的工作。那么在接下来我很快要把第三章第四章讲完，其实没有太多时间，那我们快要把第三章第四章讲过去。所以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我没有仔细时间去读，当摩西被呼召的时候，其实他的反应是什么？如果去读这段经文就知道，其实摩西有五次的推脱。那我们说其实摩西到那个时候，他在一定程度上面他是谦卑的，但是在一定程度上面好像也有一些自卑。你如果看三章十一节怎么说呢？摩西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呢？他基本上在讲说 I'm nobody， 我已经牧羊牧了40年了，我已经80岁了，我现在只会听羊的声音，我已经不太会听人的声音了。那么虽然我以前40年我的生命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成为法老女王的儿子，但是我牧羊已经有40年的时间，我曾经经历过失败，我今天凭哪一点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呢？你找错人了，你换个别人吧。那如果你去读这一段经文，当摩西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神的回答是什么？神的回答说，我必与你同在。多重要的事情，当我们服侍的时候，乃是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不是独立打拼，我们不是单打独斗，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我们乃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但是这个张强上班也提过一个事情，但是太多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推脱之词。我们很多时候说我们没有恩赐，我们说我们不会传福音，我们说我们年纪大了，或者我们说我们曾经失败过的，或者我们说我不过是家庭主妇，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懂得太少了。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原因讲出来说，我们给我们自己不够努力，我们有很多的借口。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神所使用的人其实就是平凡人。我们看旧约里面写先知书有许多都是平凡人。你如果看耶稣基督所呼召的12个门徒里面，这些人都是平凡人，大部分都是渔夫。 John MacArthur 这位美国的神学家，他10多年前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12 Ordinary Men， 12个平凡人。那当你去看这12个平凡人的时候，他们大部分是渔夫，他们很多的时候他们经历失败。那么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都逃跑，他们都不是没有，都不是有学问的，他们都是所谓的小民，但是神使用他们。其实神喜悦使用 失败的人，神喜悦使用破碎的人。我们常常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刚信主时讲说不会传福音。我记得第一次人家叫我去教慕道班的时候，我不会教慕道班。我信主几个月的时间，我圣经都搞不清楚，我怎么去教？人家说安波，你还是去吧。我们里面好像你口才好一点点，你就去吧。那我什么也不懂，但是我基本上什么不懂，但是当这个责任托付给我的时候，当传契说安波，我们看定这个就是托付给你的，那我那个时候就很听话，不晓得怎么样做，但是就学着去做。所以我是说，我们常常讲说我们不晓得怎么样传福音，但我以前提过一次，两年以前我提过一次，再提一次。你如果去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十三节，当腓力遇见主以后，他就跑去找一个人，这个人叫做 Nathanael 拿但业。然后他见到拿但业，他就跟拿但业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遇见那将来的那位先知了，他讲的就是耶稣，就是拿撒勒的耶稣。那拿但业说什么呢？拿但业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就看不起这个拿撒勒人。这里面带着偏见，带着轻蔑。然后你记得腓力说什么吗？腓力只回了 一句话，中文三个字，叫做你来看。所以什么是传福音？传福音并不是说我一定要能够讲什么，但是传福音来说，我如今遇见了上帝，我已经 I have that encounter， 我已经遇见神了，然后这个遇见改变了我的生命，所以你来看，那剩下其实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二节讲到说，保罗说我们是基督的执事，就是仆人的意思，是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管家，我们所从神所领受，我们就该照着去做。所以你看圣经没有很好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马太，当马太或者利未在税官上面被耶稣呼召的时候，圣经讲说马太这个税吏，他很多的收入，他就撇弃了一切，就跟随了耶稣。然后圣经上告诉我们，路加福音第五章告诉我们说，他撇弃了一切跟随耶稣以后，他做了一件事情，如果还记得，接下来就讲到说他在家里面，他大开宴席，为主大开宴席，请了许多的税吏跟罪人来参加。所以你看到，所以我们常讲马太信了主以后怎么样，他马上就在家里开一个福音聚会，立刻开一个福音聚会，请了他所有那些罪人跟税吏的朋友来到家里面，然后邀请人来遇见耶稣。那么这是他所做的事情。那你可能出一个问题说，但是我们今天耶稣又不在我们中间。但其实主是在我们中间的。当我们的聚会，我们高举十架，当我们愿意传扬福音，当我们爱我们这些新来的朋友的时候，人就看见耶稣，人就看见主。所以不要觉得我是个瓦器，不要觉得说我是个破碎的瓦器，我什么也不会，因此我就不去做什么。那如果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讲说，我们其实都是瓦器，但是我们里面有什么？我们里面有宝贝在中间。所以我们如果翻一下的话，你可以，我没有把它特别列出来，你翻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第七节。所以保罗是怎么说的呢？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死使耶稣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曾经 Chuck Swindoll 这位美国著名的，以前达勒神学院院长，著名的神的仆人，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神所爱用的人是折翼之鸟。一个鸟折了翼，你说它不能够再飞了，但是神说他也爱用的是折翼的鸟。所以你知道瓦器 里面如果有宝贝的时候，当这个瓦器里面如果有宝贝的话，当这个瓦器是有裂缝，当它曾经受过伤，当它曾经破碎，它生命里有伤痕，而这样的瓦器更能够让人看见瓦器里面宝贝的那个荣耀。所以圣经一再告诉我们的事情，神乐于使用破碎的人，神乐于使用瓦器，神乐于使用平凡的人、失败的人。我们每一个人神都可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神都有恩赐，但是神怎么样让我们看见那个意象，知道说在教会里面我当怎么样来服侍他，在我的一生里面我当怎么样来跟随他。我们快再往下看，三章十四节，第二次当神跟摩西讲的时候，呼召他的时候，摩西说，但是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但是摩西跟神说什么？第二次推却的时候说，但是我不知道你的名字，我不知道要和他们说什么，是在十四节的地方。所以刚刚你讲过说，摩西说我不晓得要说什么，他们如果问我问题说你是谁，我也答不上来。然后为这个原因，神回答他说 I am that I am， 我是那位自由拥有的神， I am 就是我的名字，我是那位自由拥有的神，我是从永远存在，现今仍然存在，未来仍然存在，对我来讲时间就是一个现在式的那样的一位神，因为神是永不改变的神。所以他是创造者，他是在永恒里面自存的那一位，时间空间都是他所创造的，他是哲学家所说的 first cause， 第一因，他不是被造，他乃是那位创造一切所有的。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名字。然后神在跟摩西讲说，你去领他们出来，他们必听。然后摩西在第四章第一节的地方，神已经跟他讲了，在第十七讲说他们必定听你的话。等四章第一节的时候，摩西却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必不听我的话。其实神才讲过说他们会听，摩西说他们必不会听我，因为我是谁呢？我只不过是个牧羊人，我八十岁了，他们为什么要听我的话呢？然后神在这个时候就显了两个神迹给摩西看，神把摩西的杖变成为蛇，然后神让摩西把手放在怀里，拿出来的时候就长了大麻风，然后再放回去，再拿出来，他又得着医治。然后神再跟摩西讲说，如果他们还不听你，你就从尼罗河里面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成为血，那是后来十灾里面的一个。那么这是第三次，我们刚刚讲第四章第一节，第三次摩西回绝神。那第四次的时候是在第四章第十节的地方，然后摩西说，主啊，我数日不是能言的人，我本是拙口笨舌的。然后第四次的时候，主向他说，口是我所造的，意思说去吧，我可以赐给你口才，我必定赐给你口才。那这也是我们常推脱的时候，推脱的时候，我没有口才，我不会回答别人的问题，所以不要差我去嘛。但是在这个时刻，主回答，主圣经上讲到说，神发怒，神的意思说，我就是要呼召你，你为什么一直阻挡呢？啊，那为什么还一直存胆怯的心，还一直担心不肯去？然后这个时候神告诉他说，我要叫亚伦啊，我要叫亚伦与你同去，娶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一见你心里就欢喜，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那么这就讲到说，神再一次告诉他说，你是我所拣选的，你去吧。但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都是这样的啊，我们讲到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各样的理由啊，然后我们又很顽固啊。那么所以诗篇三十二篇第八到十节讲说，圣经上讲说，我要指教你，只是你只教导你，只是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要用嚼头嚼环配头勒住它，不然就不能够驯服。那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子，但是我们总是忘记一件事情，神会与我们同去。其实有人讲说，摩西被呼召的时候大概忘记一件事情，说神是会与他同去的，虽然神一再告诉他会与他同去。 所以最后很快讲一下呼召，就是在教会里面，或者在教会历史里面，或者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每一个人被呼召去做不同的事情。挪亚被呼召去造船，然后呼召他向世人传道，他就造了方舟。然后他在传道的时候，他就被人讥诮。摩西被呼召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约书亚呼召也要领以色列人入迦南。尼希米被呼召要去重建耶路撒冷城墙，保罗被呼召成为外邦人的使徒。那么每一个人的呼召在神面前其实都多少有所不同，但是什么是你我的呼召？你我在这里建造的是什么？那么其实我们是在讲说教会里面， 我们这个教会其实历经艰难的，大家都知道这个教会的历史，在教会曾经经历过分裂，曾经经历过许多的破败。那么这个教会曾经到了我记得讲说这剩下六个人的地步哈，就是到了几乎一无所有的地步。但是感谢神，几年以前神感动淑贤太妍，他们蒙召就回到这个教会。我记得以前跟太妍提的时候，就是抱着这心是姑且一试，看见这个教会还有没有救，看着神还有没有工作在里面，是还可以做的。所以他们大概在2016年吧，差不多我记得大概没有错，差不多2015、2016年的时候，回到这个教会。在几年以前，在2017年的时候，神给我的感动是来到这个教会，因为看见这个教会有许多学生的工作。然后再接下来，这个姚敏在教会里面一起服侍。那么我们感谢神，看见童瑶，看见张强。这些还有这个坚守岗位的这些原本的这些执事们助雷还有好几位，那么这些人在这里始终坚守岗位。然后我们看见年轻的弟兄姐妹不断的加入我们当中，我们看见布道有不断的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就看见上帝的荣耀其实是在这里，神的荣耀并没有离开过这个教会。神的荣耀虽然在这个教会曾经奄奄一息，勉强苟延残喘的时候，这个神仍然在我们的当中。我常常想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想到阿摩斯曾经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因为雅各为恶，他只能站立得住。而一个教会小小的，但神仍然顾念这个教会。所以在过去几年里面，我们看见神兴起他的工作，我们看见神兴起他的作为，我们看见宝松开始加入我们服侍团队，我们看见弟兄姐妹带着服侍的心，带着敬拜的心在我们中间一同来服侍。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求神兴起我们，就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一样，求神兴起我们，为了耶稣的缘故，我们是不是看见异象？我们是不是听见呼召？我们是不是看见我们所当行的路？我家最近附近都在盖房子，我们住的这是比较新的社区。当你在社区里面行走的时候，你就看见一件事情，许多的房子它原本有许多的砖，那这些砖这些石头这些都已经盖上去了，但是即使在一个房子盖好以后，会剩下一些砖头放在旁边，那些砖头并没有参与这个房子的建造。很多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服侍里面，或者我们没有怎么样参与服侍，或者好像看球赛的时候只是在那里观看球赛而已，我们必须要思考一个事情，我们是放在旁边的那些砖块吗？我们是在球场上面，我们是下去打球的人呢？当我们听见神的呼召，你看那个 quarterback 在 football 的时候，那个 quarterback每一次他们要聚集，他们有小小的一个讨论，下一次我们要如何的进攻，然后他们进行下一步的战略，下一步进攻。那如果说我们讨论讨论，我们今天讨论讨论以后，然后大家又四散，大家都坐回观众席上去，那我们又变成旁观者了，不是吗？所以以前 John Stott 这位英国的大神学家讲说，很多教会都好像是一个 bus， 因为有一个人在开车，其他人都在打盹，都在睡觉。但是教会从来不应当是一个 bus 一样，教会应当是重视弟兄姐妹。这个教会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意向就是 神所赐给我们那个意象，像在我们所在之地，像众弟兄姐妹，像众弟兄姐妹一起彼此互相的服侍，然后服侍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那么怎么样我们可以让我们的意象更加的清楚，什么是我们实际的呼召，什么是我们的使命。我们在这个 COVID-19 的时候，其实或许是我们一个好的时刻，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再一次向神来求，让神让我们更清楚知道说什么是我们这个教会的意向，然后我们一起来打拼。基督是得胜，基督已经得胜，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We are not fighting for victory, we are fighting from victory。 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基督已经得胜，因此我们是在得胜的这个大战役，这个、整个的 war, we have already won the war, 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了，但是还有一些小小的 battles, 一些小小的战役，在这个战役里面我们仍然靠着主的恩典去得胜。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撒旦，得胜了仇敌，基督在十字架已经得胜了世界，得胜了阴间的权势，胜过了死亡。那如今把那个圣灵的能力赐下在我们的中间，于是当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总要记得说耶稣在父神的右边替我们代祷。因此在基督的得胜里面，我们要再得胜，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丧志，不管我们的年龄，不管我们的知识，不管我们懂多少，但是我们不丧志，总记得神是怎么样爱我们，正记得耶稣为我们罪死，已经死在十字架上，就神用爱心不断的来激励我们，让我们不至于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不至于不冷不热。求神眺望我们的爱心，眺望我们的信心。神其实已经呼召我们，神呼召我们做什么？神呼召我们成为圣洁，神呼召我们作为君尊的祭司，献上自己作为活祭，神呼召我们紧紧的去跟随他，做他的门徒，神呼召我们去传福音，去把那个大好的消息告诉人，神呼召我们用言语去扶助疲乏的人，神呼召我们住在基督里面，神呼召我们要彼此相爱，神呼召我们要纪念那些穷苦的人。那我们是不是都听见这些呼召？在疫情里面是我们思考的时刻，在疫情里面是我们反省的时刻，在疫情里面是我们祷告的时刻，甚至于神把那个祷告的灵赐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为这个教会祷告，与神一同建造我们的教会。他没有把这个教会交给我们，他乃是教会的主，在我们一起服侍的里面，我们一同成长，我们一同经历他的爱，我们一同学习来爱他，彼此互相的扶持。我们把我们自己再一次交在主的手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这时刻，我们再一次把我们众人都交在你的面前。我们看我们这样子一个小小的教会，但是我们为我们这几年所领受的恩典我们感恩，为教会里面所经历的一切的难处，这一切都是你所许可的，在这一切的事情里面我们学习，我们把我们自己再次仰望，我们知道虽然我们微弱，我们虽然觉得我们站立不住，虽然我们觉得我们能力实在有限，我们也不知道当怎样去行，但是我们知道你的圣灵可以加能力给我们，真是巴不得我们每一次在这里聚会的时候，你的名被高举，你的荣耀让人看见，你的爱心在这里再次向我们显明，然后你的话语刺入剖开我们的灵魂。因此我们每一次在这里聚会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你的荣耀，我们再一次把这教会恭敬交托在你的手中，深渊与主你亲自建造房屋，建造的就不至于枉然劳力，愿意主你自己亲自看守城池，看守的就不至于枉然警醒。是愿意主我们手中所做的一切，在你的面前都蒙你的悦纳。但愿主你就成为我们的意象， 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再一次把我们自己都交托在主手中，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不配，感恩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